我们今天讲主与基督的关系第四讲，就是拣选并差派。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上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朋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他的朋友，但是有个条件，是什么样的人是他的朋友呢？就是遵守他道的，遵守他道的就是他的朋友。那么主耶稣接下来说，朋友和奴仆呢是不一样的，说你们不再是奴仆，你们是朋友。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要做什么，朋友不一样，朋友是知道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把他的旨意完全都显明给他们了，告诉你们了，不是没告诉你们，而告诉他们如何显明他是主的门徒呢，是主的朋友呢，就是他们愿意去遵行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边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一个愿意遵守主道的人，他也一定是一个寻求主道的人，一个愿意遵行主道的人，他也一定是一个愿意寻求主道的人。就好像大卫在诗篇里所说的，诗篇119篇的第9节到第11节，诗篇这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洁净他的行为呢？他为什么要需要去寻求神的话？他要洁净自己的行为，只要使自己的行为能够洁净，就是不按照自己的方法或者世界上的方法去做，就是要遵行你的话。也就是说，世界的话在这边，我自己的话在这边，神的话在这边，我如何洁净我的行为呢？就是我要按照神的话去行，我才能够使我的行为是正直的，而不是按照我的自己的想法或者按照世俗的方法，那是不洁净的。好，第十节马上来了，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我偏离你的命令。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寻求神命令的人，因为他要遵行这样的命令。他没有这个命令，他知道他是在犯罪，他没有这样的命令，他就是不洁净，所以他一定要寻求这样的命令，并且按照这样的命令去行。那么这里面大卫告诉我们，他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而是说什么，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就是我行你的命令的时候，你要保守我行你的命令。那接下来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他知道一旦偏离了这个话，偏离了主的命令，偏离了这道的话，他可能就得罪神了，这是个大事情。所以他甚至于说，我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这些经文呢，我们大家都会背的，我们也特别熟悉的，但是我们是否有多少人真正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了呢？没有事情的时候，那话我们一下就背出来了，当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用不上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你们若去寻求他的道，并且愿意遵行他的道，他说你就是我的朋友，就是他的门徒。好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哎呀，我们有主了，我们在神面前呢就可以飞扬跋扈了，不可以的。我们在神面前就觉得，哎，我了不起了，我是神的儿女了，我就可以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就可以像一个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钦差大人一样，钦差大臣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在辱没他的主。所以接下来呢，主耶稣马上就给他们讲，他说：“是我拣选你们的啊。”我们接下来看主耶稣讲的是什么？拣选并且差派，说是主的拣选。我们看16节的上半节。15章的第16节的上半节，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的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说，我成为基督徒那是因为我信，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不信。这话讲的对不对呢？对。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我们信还是不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这是出于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这样想，说那我不信呢，我就有道理了吗？是罗马书当中做过这个辩论的。那你为什么主，你为什么责备我呢？我不信你为什么责备我吗？因为我的不信呢，是因为你没给我信，所以我不信。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以前曾经讲过的，我们的信是从哪里来的？很显然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想一件事情就可以想到了，比如说我告诉你，我说某某地方有一个小岛，太平洋上有个小岛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名，那个名很怪的 ，W 和 C 两个牌 ，WC WC WC， 你就会不信。 你回去，我说真的，你不信你去查一查，你回去 Google 以地图一放大，哎，真有这么一个岛，真就那个名，哎，大不了大不了，你就相信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看到那个岛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对于我们人来说，叫做什么呢？叫做信。但是对于神来说呢，叫做神显明。如果神不向我们显明启示他自己，没有人可以认识他，没有人可以相信他，因为他是完全超越神的这个堕落的理性的，你想不到的，就好像那个小岛一样，谁能想到你那个小岛叫那么一个怪名字呢？哎，真有，是神他愿意启示他自己给我们来认识他，所以我们看到了他所启示的，我们才能够相信他。所以信息是从哪来的？当然是从神来的，是借着神的启示。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神的启示，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神若不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我们没办法去认识他。但是我们今天神的的确确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不但借着他的话，历史历代的先知向我们启示的话，而且借着他的爱子道成了肉身，将他完全显明在我们面前了已经。所以你再不信那是你的事情，我再不信那是我的事情，不是神的事情。所以神定我们的罪呢，不是因为他不让我们相信，是我们不信。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所以后边我们就讲到了有关拣选的问题。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都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骄傲，玉成是我朋友，纯明是我朋友，所以我们都会很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他们做了朋友，我能够和这些人做朋友呢，我也以为是好的。但主耶稣这里边马上就把这些门徒们的口就给堵住了，因为当时这些门徒呢的确有这个倾向的，他们产生了什么骄傲了？怎么说？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当中记载的，路加福音当中记载的，有一帮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另一帮人呢也在那里奉主的名，在那里行一些事情的，门徒就回来说：“哎，主啊，这个你得禁止他们，说这个事情是我们门徒的事情，他们着急呀。”记不记得？他们就忽略了一件事情，医病也好，赶鬼也好，那不是因为你是他的门徒你才能做成这事儿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稣的名，他做成的。所以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这些门徒：“没错的，你们因着信。”是我的门徒，但是这并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不是你想和耶稣做朋友就是耶稣的朋友的，不是你想成为神的儿女你就自然成为神的儿女的。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记住这一点呢。后边我们会就会讲到这一点，我们人行善都会产生骄傲，所以我们那个善就不是真善。为什么一个真正的善不会使你骄傲的，反而使你更谦卑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做了一把好人，我们就心里边觉得，哎呦，这是好人，骄傲来了呢？善难道使我们败坏吗？当然不会。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不要以为我说你们是我的朋友，遵循我的道是我的朋友，你们就有什么可夸口的？是我拣选了你，不是你拣选我。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基督徒有这个想法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基督徒，他只是对圣经上的道理的一个认同，而不是相信。这个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麦克弟兄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上上个星期，就是认同和相信，这是两件事情。认同对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约束力的，但是相信却是有约束力的。一个小偷，他知道在理性上认同偷东西是不好的，但是这并不能约束他就不去偷。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叫认同。一个杀人犯，他也认同杀人是不对的，怎么能杀人呢？但是这并不能够拦住他去杀人，这叫认同。所以我们理性认同神的话语的正确也好，有道理也好，这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因此保罗这么说，你信魔鬼也信，你认同魔鬼也认同，这是最可怕。什么叫相信呢？相信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直接有了影响。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偷东西这是罪，是神所恨恶的，是神所要审判的，是要在受到神永活的愤怒的刑罚的，那我就不去偷。这叫相信，而不是一种简单的认同。所以呢，主耶稣在这基本上在这里边说，不是你拣选我，什么意思呢？不是你对我的道理认同，你就有资格做我的朋友。 是我拣选的你，你才能够生发对他话语、对他道、对他命令的一个热爱、一个寻求、一个尊崇。好像诗篇大卫119篇所说的，他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是因为他的拣选，因此才有后边的结果。这个我们不要把它弄反了。因此对于拣选呢有很多的误解，在这里边呢，我不是想把拣选给大家来讲拣选，但是这里边的确是在讲拣选。当我们讲拣选的时候，讲预定也好，拣选也好，我们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头脑当中我们说这几十年学到的这个预定与拣选这个概念，你要把它抛出，因为这是从世界来的。如果我们拽紧世界上的预定与拣选的概念呢，你就不能够理解神的预定与拣选。那就好了，壮丽兄弟，你明白，你给我们讲一讲。我告诉你，我也不明白，不但我不明白，加尔文也不明白。但是加尔文的确写出了预定与拣选呢，预定论拣选呢，就是他说的。但是加尔文这么说，加尔文说这是奥秘，我们只知道是他的预定与拣选。甚至于呢，主耶稣啊，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在基督耶稣里曾赐我们贴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哇，现在这个好像这些话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听中国腔听太多了，都不用想就会出来了。说神赐给我们贴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在哪呢？是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边啊，基督。不在基督之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然后下边说，就如这个福气呢，就如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就是天上属灵的福气的一部分。就这一部分是什么呢？就在耶稣基督里边，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主耶稣说，他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给解释说，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我们了。他不是看到我们大家，哎呀，你们都犯罪了，行，捡一个吧，哎呀，再捡一个吧。那个有一种说法叫预知论，说神知道存明某年某月某日他会信的，所以神说再拣选他吧。说他就知道马路上走的坐 TTC 的人他不信，说算了，不拣选他，不是这个意思啊。神的预定与拣选是完全出于他绝对良善的本性和他绝对的主权。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记得 Michael 给我们讲了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弟兄姊妹，这些属灵人的一句话能够开启你生命的亮光。他怎么说？他说如果神不借着预定与拣选，没有人可以得救。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真理。你想一想，神怎么能够，他是绝对圣洁绝对公义的上帝，我们是罪人，他怎么能够拣选，怎么能够救我们？他必须要借着拣选和预定，否则的话人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拣选与预定的过程当中，这中间要有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人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神能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因此这里告诉我们是在基督里，这就是天上属灵福气的开始。不是我们拣选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好像觉得我们来教会也好，我们信耶稣好，是给神一个面子，给传道人一个面子。不是的，是神给我们一个面子，是神给我们一个面子。而这个面子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天大的面子。这个面子不是你挣来的，后边我们会讲，这完全是我们所不配的。因为当他拣选我们的时候，他必须要做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使我们在他面前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如果在旧约讲的旧约时代的时候，那些人是不能明白的。我们是罪人，上帝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神要我们到他面前，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咋整呢？但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就非常高兴，我们知道主是上帝用他爱子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把我们买赎了，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反过去讲以弗所说的第二章，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就是恩，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就是恩，也因着信，就是在基督里。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说，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弟兄姊妹，我们若不是在神的拣选和预定当中，我们是万万不能得救的。因为他不单的预定了我们的得救，拣选我们，预定我们的得救，而且他也为我们预定了什么救恩。这是一定的，预定者必须要提供预定的条件，这个绝对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想都不要想，你做我的朋友，你穿牢记，只是恩典领到了你。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是要我们更加的谦卑，不是让我们更加的骄傲。善，它结出来的果子是善的。如果我们做了善，反正果子出来是恶的，这说明我们行的就不是真的善。后边我们会讲的。好，那我们看主耶稣说，拣选了之后说什么呢？他要裁判。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这是同时的哈，也就是说拣选的同时他也做一个工作的，拣选他是有个目的的，做什么呢？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他要差派他们去做事情。差派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去结果子。所以呢，我们看一点一点的看，主要差派，主要亲自差派。好了，主拣选了我们，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得救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了呢？当然不可以。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不可以任意妄为的，我们必须要接受什么？接受耶稣基督的裁判。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裁判？因为我们是属天国的，我们是属神的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救了之后马上神就把我们带到他永恒的世界当中去，不是的，我们依然在这个世界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为他做见证，要使人这个世界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看到真理，看到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差派我们，是他差派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要做这样的事情。因此我们明白差派呢也是一样的，他不单是要有这么样进入的一个差派一个权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差派，还有一个使命。那使命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你们进到这个世界当中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哪一切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件事情，并他从死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给门徒应许他还要再来，就是为这些事来做见证的吗？因此呢，说主耶稣呢要差派。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三十六节到第三十八节，这里说主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当主耶稣在各地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人走到他面前了，他在各地方走来走去的时候呢，哎，也看到很多的人，所以呢他就怜悯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这些人来到，好，当主耶稣在各地传道的时候呢，看到这些人的神，他就在怜悯这些人。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世界当中呢，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可骄傲的地方，但是在主的眼里都是什么？都是困苦流离的，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也可以说在神的眼里就好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因此主耶稣怎么样？就怜悯他们。这些人到底怎么办呢？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实际上有些时候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受的。你会发现人们在这种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呢，他们并不去寻求牧人，他们并不去寻求真理，他们并不去寻求永生，他们也并不去寻求神为人所预备的救赎。这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我们北方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头碰南墙不回头。你都碰了墙了还是不回头，然后再去碰碰，一直碰到流血为止。有些人一直到碰死为止。所以主耶稣呢这里看到这些人之后呢，就开始怜悯他们。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主耶稣在这里就做个比喻说，你看这个庄稼已经熟了，这已经发白了。很多人不同的解释，我就从最基本的解释，就是庄稼熟了， 需要有人去收割它。我们都知道收割粮食是有季节的，到那个季节你不把它收割下来，它就会烂掉的。所以这是个很急迫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赶紧把它要收回来呀。我们都知道收完事就是开始秋雨就来了，在秋雨再来的时候就烂掉了地里面，要不这很急迫的事情怎么办呢？做工的人少。于是呢38节他就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时候并不说你看到这个庄稼很多了你赶紧冲进去收吧，不可以的。你首先要求庄稼的主，庄稼的主允许你去收，差派你去收，你才能去收。你不能说哎，我就一个猛劲儿，我进去我就收了，那是不可以的。当然这里指到是工人，但是实际上和我们基督徒是很大同小异的。作为一个传道人，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在你的服事的方向上面，你必须寻求神的带领，神带领你去哪里服事，那你才能够安安心心的，神也给你足够的恩赐在那个当中来服事，否则你服事不了的。所以我们传道人服事并不是应该说哎，这个教会给我什么条件呢、啊、给我什么好处啊，我的比一比啊，货比三家，哎，哪个对我更有益处我到哪去，不是的，而是看是不是神带领你去的。神带领你去的，那么神就给你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因为是他差派你去的嘛，所以他就会给你够用的恩典。无论你在那个教会当中遇到怎样的艰难，你都能够坚持下去，因为神给你够用的恩典。同时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和一个朋友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朋友和同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做好准备的，因为我们不是跟人家争吵，因为你要相信神把那个人放到你的福音的负担当中的时候，是神放进去的。哎呀，我总听张叔姊妹在说，哎呀，我这有一个客户，我对他特别有负担。你不要一下子冲过去给他传福音，你要祷告，求神预备他的心，你求神也预备自己的心，给自己充足的爱心，给自己充足耐心，给自己充足的包容，给自己充足的真理和充足的智慧。否则的话去跟他一辩，最后两人都掰了，也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所以必须是主他要去差派的，因为他差派的他就要负责。保罗在提摩太书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哪有当兵打仗的自备粮饷的，这里边虽然讲的是需要，但是讲到了他全部的需要，不单是身体上的需要，也包括他灵性上的需要。差派他去，他就一定给他非常所需要的这些够用的恩典，因为他所做的工是什么呢？是庄稼主要他去做的。那当然需要什么，庄稼主必须要供应给你了。你到一个地方去收割的时候说我需要镰刀啊，给你镰刀。你说我需要个马车往回拉，给你个马车，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呢就不行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也给他的门徒立下规矩，拣选有个目的，有个目的是什么？他要差派出去，必须得是他差派，不是我们有了这个神啊主耶稣的朋友的这个身份，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的。我是钦差大臣，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主耶稣的朋友，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们如何为真理做见证？就是我们能够行在真理当中，我们不是真理本身，我们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我们不是真理本身。因此真理使我们怎么样的？使我们是谦卑的。我们这样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凡事要祷告主，要寻求神的旨意，寻求主的旨意，然后再去做。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做一件事情呢，神也不喜欢，我们自己做的也乱七八糟。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读神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妈妈，我们管她叫杨妈妈，她90多岁了，在教会当中还在教主日学的，她就跟我说，因为我们关系挺好的，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小杨啊，你来过家一趟没？我说好，我就去了家里边。她说我听说你要去读神学，我说是。然后他就把这段经文给我了，他说你要明确是不是庄稼主打发你去的，如果没打发你去的你千万别去。 因为你做的可能是恶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边有属灵人在我们身边非常非常重要，极其极其重要。他的每一句话呢，可能令我们不舒服，有些时候，但是对我们却有极大的帮助。就是神要把这种话告诉你，所以那句话我就非常非常的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当我们出来开始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祷告，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个什么意向我们就开始做的，我们是祷告了一年半的时间呢。我们从2007年的一月份开始为我们的前面的什么事情去祷告，我们不是说我们定了一个方向然后为这个事情祷告，而是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所以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去祷告。好，我要毕业了，那时候我以为我要毕业了呢。2007年，我觉得我很快就要毕业了，所以我最后是2014年才毕业。而这寻求为什么？那么神还一点一点的显明，我们一直到2008年啊11月份第二个星期，我们才真正开始聚会。但是我们真正明白神的带领实际上是6、7月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身边有属灵人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告诉你慢点慢点慢点，别急别急别急，是好的。不是我想做什么，所以我当时跟主的祷告是这样，我主啊，你必须告诉我神，你是不是你要我做这个事儿？你要让我做我就去做，别的对我都不是问题，你不让我去做那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不是说我已经自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我再去做，而是我没有目标的时候我要求神来不断的显明，要这样的来带领我，因为他所差派的他才能够给你够用的恩典。后边我们接下来再讲去做什么呢，差派我们去做什么呢，去结果子。在16节后半节和17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又提到结果子了，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的是什么？主和门徒的关系，葡萄树吗？又讲到了结果子了，所以要你们去结果子。那我们就想到结果子，哦，他要修剪，是不是？使果子结得更多。那么接下来他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实可以长存。什么叫长存？什么叫长存？不是说能放到一年两年，不是这个意思，是就是马太福音前面所讲的，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怎么样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果实是神所认可的，神所同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被他所差派，然后按照他的旨意，再按照他的命令去行，并且让他不断的在纠结的。我们结出的果子当然能够长存了，因为这果子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是出于那葡萄树，这是可以长存的。主会不断的，神会不断的按照他的心意来修剪我们，使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心意结出他的果子，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可认可的。这不是野果子，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以为美的，眼中以为美的去行所结出的这样的果子的，我们自己结出的果子往往是败坏的。就好像前面我们举过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确做了一些好事，的确是好事，我们帮助一些人，我们可能做一些什么事情，的确是好事，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这些事做完之后呢，我们就将荣耀归给自己。我们可能说嘴上说啊归给什么，这只不过是50%，剩下50%自己留下吧。怎么样？骄傲自义就出来了。当我们骄傲自义出来了，那我们再反过去前面去看我们所做的那个好事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好事岂能善事，岂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岂能够使我们败坏呢？这是保罗所说的，基督徒不可以让善被粉被诽谤的。如果我们行善我们自己败坏了，那被诽谤的不是我，而是我所说的那道。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小心的。因此主这里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如果分派我们去结果的话，我们就不能自己 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必须按照他的方式去接，而且还得接受他的修剪。如此我们这个果子也主耶稣拿到之后，他才是认可的，他才是同意的，他才是干备好的，才能够长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就是使人可以借着我们所结的这些果实，能够看到神一切本性的良善，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那荣美。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说那馨香之气，让人闻到啊，馨香吸引人，让人神清气爽，使人可以活的，甚至使人可以活的。那么接下来他说，使你们，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做下来，然后就有个结果，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也就是说，这个结果这本身也不是我们自己结，是不是？当我们真正的有了神的旨意的，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当我们看到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咋做不出来呢？命令出来你做不到，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在查旧约圣经的时候，当一个一个那律法出来的时候，我们往往人就懵掉了，这根本做不到啊，咋办？那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的，就好像伊恩在那里说，伊恩把这房子拆了，伊恩说我做不到，这是很正常的，你不必吃惊的。你为什么？伊恩，你凭什么做不到？不会的。神，这是律法的功用之一，律法的功用之一就是能够显明我们的罪，并且告诉我们，显明我们罪的罪是无能的，因此我们才能够求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奉他的名求啊，父啊，这不行，我做不到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我里边的邪情私欲，外边的引诱诱惑，我都做不到啊，我才能去奉主的名去请求。人不走到尽头，他永远都不会去找神的，这是人的特点，这是我们的罪性使然。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不但差派拣选我们，他还差派我们，并且要我们去按照他的心意去结果子，然后给我们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奉着他的名，奉着他的名，哎，你无论向父求求什么，父都赐给你们。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些成功神学是胡诌八扯的。祷告的目的是做什么呢？祷告的目的是多结果子的，不是让你丰丰富富的，不是让你兴旺，就是那样式，大家都知道哈。是让我们属灵丰盛的，不是让我们说你升官发财，不是那个意思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边带着一个解释，主耶稣时期也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和结这个永存的果子、长存的果子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爱，彼此相爱就是一个所有果子的一个综合体，就叫爱。所有的果子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当中就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哎，那时候叫命令，上次我们讲的时候，如果大家没记住我还说呢，如果是一个命令就能解决问题的就好办了，主耶稣说命令吧，彼此相爱，好了，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了，我们就不必挣扎了，是不是？但是问题这不是一个命令能够解决的，我们需要去认识发命令的到底是谁呀、啊、然后说他又界定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不是大家可以乱爱的，你爱我我爱你，你侬我侬，不是这个意思的，我们必须按照主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的相爱。接下来他就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的主太他的爱真是长阔高深。我们主耶稣没有说有一天他来审判的时候来检验我们生命上你有多少爱了，拿温度计测一测，你的温度，你的爱的温度高好你得救，温度不高不得救，不是的，说你只要有这个心就行。为啥？因为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他把他自己的爱注入到我们的里边来，充满我们，来激励我们，他要看我们的心。我相信一件事情，如果用基督的爱来衡量我们作为得救的标准的话，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得救的， 无论你怎么数量，保罗这么说，保罗在他灵性最高的时候，他说我里边一无良善。所以主耶稣说，你有这个心，我们就能够明白前边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就赐给你，这里边也包括爱呀。我怎么就瞅那个弟兄我就难受呢？我瞅他我怎么就别扭呢？我怎么就不能接受他呢？我们里边可以说我们里边没有爱，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里边没有基督的爱，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就不认识基督的爱。这个问题是严重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讲说滴水之恩要用涌泉相报，就是你受人家的恩典和恩惠哈，就像一滴水一样掉了，你要像一个泉像个 fountain 那样往喷一样，你去报答人家。我们做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难道我们对神就感受不到吗？何况神所给我们的是涌泉之恩，我们连滴水相报都没有。哎呀，这是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那是麻木了。我们把主的恩典当作平常了，好像 Michael 开始跟我们讲以弗所书一样。当我们再想起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说，哦，就这样子了，不能够再使我们激动，不能再使我们流泪，这不对了。大卫怎么说？大卫说，耶和华的名字我就是提起来我就喜乐，我就想起来我就喜乐。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我们不是我们对人没有爱心，是我们对主没有爱心了，这是个问题。而我们彼此相爱是什么呢？就可以众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是门徒的一个标记呀。我们没有，你就想想我是不是门徒，因为主耶稣给所有的门徒都有这样的标记，你或多或少你都是有的，不会是冷漠的。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彼此相爱首先是主的命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保罗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到第十三章的第三节，当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在讲到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哎呀，说方言的，医病的，讲道的，赶鬼的，哎呀，这个恩赐看起来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到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呢，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你们要求更大的恩赐，告诉你还有个更大的恩赐。接下来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赐赐给你们，最妙的 excellent 最好的，超级的，最好的，告诉你们这最妙的道是什么呢？那么十三章他就开始解释，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是恩赐啊，讲方言这是恩赐，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你站在里边巴拉巴拉讲，就好像敲锣一样敲锣，你说敲一下两下可以，敲多了就很难听的，很烦人的。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能叫我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赐哦，有全备的知识，哎呀，还有明白各样的奥秘，还能够有讲道之能，但是如果没有爱呢，没有用。接下来他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们无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爱没有为朋友舍命更大的了，但是我们如果没有爱，我们为人焚烧叫己焚烧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这爱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无论做什么，如果没有爱，我们做的在神面前都没有任何价值。我不能说没有意义，是没有价值，因为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的确是能帮助到人的，但是没有意义，这是问题。我们不但要寻求这个价值，我们意义，我们也要寻求价值，没有用啊！你不能做一个说没用的，那不行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彼此的相爱是多么的重要，甚至于超越了什么呢？超越了恩赐。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照个人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但是他这里 讲恩赐，按照恩赐彼此服侍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居然是彼此相爱。所以没有爱，这个服侍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那么好了，我们需要有爱，那我们首先需要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那我们需要看主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然后我们再接下去讲罗马书五章九节到七节到九节，保罗这样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他首先表达这个爱是从对象开始出发的，就是被爱者那个观念开始出发的，就是为义人死，就是你为死的那个人呢是义人，可能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人人为义人也好，人人也好，至少都是好人，就在人的眼里还是个好人嘛。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也就是说你如果要为一个好人死了，或者是为一个就是才算是好人的人死了，这个有情可原。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基督，我们的救主，他不是我们一点好人都不是的，他就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去爱的时候往往是与对象是有关系的，而主耶稣不是的。我们是做罪人呢，所以我们说他有无条件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界定。而这个界定呢，无条件在于哪呢？不在于你本身的条件，不在于你本身的条件，你是罪人他也要为你死。但是我们人呢往往是与对象受到对象影响的。看到一个，你举一个例子，我们当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三三两两的都在说话，对不对？你为什么聚会结束的时候你喜欢和夏玲姐说话？你看得顺眼呗，你跟她聊得来呗，对不对？你们的观念很相近呗。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是这不是圣经的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如果他是主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主所爱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去爱他。这和我爱不爱他是没关系的，和我喜不喜欢是没关系的。所以这是主的爱的。我们常常会带着我们的有色眼镜来释放我们的爱。当我们去地铁上也好，或者是在那个马路边上也好，我们看到的 homeless 的时候，当你去帮他的时候，我们很少是有很随意的，当然也有很随意的时候去帮助一个人。通常我们先看一眼，二十多岁小伙子站在这里要不要钱，手脚挺全的，接着看，你看这个，哎呀，这个他没有腿，哎呀，他很老，给他一点吧。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想法。当然我们在这里边需要有智慧啊，需要有智慧。但是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里边或多或少都有偏见。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偏见？那我没办法了，我做不到了。不是的，我们要来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的爱。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也知道在这爱里边，我们到底一方面我们主动接受这个爱是什么，那么我们同时也要明白在这爱里边到底就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免除了神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公义和圣洁和慈爱哈，我们必须把它连在一起看。我们通常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主耶稣的爱。当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什么爱呀，闪烁着光芒，记不记得那首歌？没错，是十字架上显明主的爱，但是同时在同一个十字架上也显明了神的愤怒。这是我们要看不到愤怒，我们对这个爱一点都不了解，那个爱一分钱都不值。如果看不到神的儿女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是如何免除上帝的愤怒的，那么这个爱呢，对于我们真的是你感受不到的。你必须知道，上帝天父把本来应该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愤怒都倾倒在他爱子的身上，以至于天地都黑暗了。你说怎么天地都黑暗了？天地曾经为谁黑暗过呢？ 只是为他的生儿子黑暗过。有一首歌说，我很喜欢那首歌，他说太阳都隐藏了，为什么呢？他不忍观看，他不忍心观看，太阳都不忍心观看，不忍心观看什么？那父的愤怒倾倒在他爱子的身上，这不是你爸爸的愤怒，这也不是你老师的愤怒，这是上帝的愤怒。这不是有一搭没一搭学校的愤怒，这是他绝对公义的愤怒。他替我们承受了这个愤怒啊！你看到谁死的时候太阳隐藏了没有？所以我们要需要知道他替我们忍受的愤怒。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那个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他是承受了上帝的愤怒。我记得四川地震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相片是挺好的，就是那个救援的人员在里边扒的时候呢，发现有个小孩，他就把小孩抱出来之后，发现他的妈妈呢是这样弓着身在那里挺着，把这孩子放在下面。当你把这孩子拿出来，你一定看到上面有个妈妈的，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拿出来说，哦，这孩子挺好的，感谢赞美主，是感谢赞美主。但是你要看到，是有人承担了这个压力，承担了这个愤怒，才有我们今天。如此，这才叫一个全辈的爱。好了，那么这个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的爱才能够全辈。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人也好，一个福音的对象也好，他就不会再伤害你。他无论用怎样的话，用怎样的态度，都不会伤害你。因为我们曾经最严重的伤害了这位主耶稣，但是他依然爱我们，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无论我们所面对对象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能够有基督的爱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希伯来书怎么说？希伯来书说，你们现在为义受苦，还没到流血的地步吧？是不是？我们还没有到主耶稣那个地步吧？但是我们已经不行了，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怨言、我们的不能够包容，这都出来了。所以，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呢，一定要到十字架面前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爱，他怎么样的爱？如此，我们结出来的果实才能够带着他的爱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哥罗西书，好，把爱和结果子联合起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你们既是，就说你们已经是了哈。这里不要再讲呀，我不是基督徒，不要讲的话。现在我们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是，好，你既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你就要存怜悯恩慈谦逊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怎样饶恕了你们，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果子，饶恕是一个果子啊，这是一个果子可以出来了。那么我们必须明白主是怎么样饶恕我们的，我们才能去饶恕别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主怎么样怜悯我们，我们才能够怜悯别人。我们必须知道主是怎样赦免我们，我们才能够去赦免人。我们自己里边没有包容，没有赦免，没有忍耐，都没有的。好，结果子的时候，他这里十四节他就说了，在这一切之外，就是我们做的这一切的所有的这些外在的果实的表象的当中，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什么意思？没有爱心，我们外边的表象是没有价值的。好，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个德行呢？德行就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嘛。如果没有爱心来支撑我们外在的德行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意义的。我们只不过是想着活，明白吧？出不出声呢？出声。你给那个一个人2块钱，他能不能买杯咖啡呢？能。喝了之后他解不解渴呢？解渴。那是没有价值。所以必须要有爱在里边来联络全德。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也讲过的，哪怕是在教会执行纪律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带着爱的，因为这是根本。 因为神的律法本身就是爱。神的律法不是道啊，不是去伤人的，不是去牵人的，律法是爱的，是将人能够挽回的，所以律法要用的合宜，我们就不至于觉得说，哎，我有真理，我有权柄，所以我想骂谁骂谁，那不行的，那哪行？那不是给主做见证的，所以必须要用什么爱心联络权柄。但是同时，我们马上又想到了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什么呢？认识主了之后，我们要有信心，有了信心，我们要有德行，有了德行，要有知识。好了，那知识和爱心有冲突吗？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爱心你必须也是按照知识的爱心才是正确的，你没有知识的爱心也是不行。所以我们去讲爱的时候呢，爱是什么？爱是只喜欢真理，爱是喜欢公义，爱是不喜欢不义，它是有真理在里边的，它本身就包含着真理。十五节，接下来他就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爱和平安它俩是相联系的，爱和平安是相联系的。我们对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爱有多深，我们的里边就有多么的平安。因为这平安是从基督的爱，这四个对之爱来的。平安在我们里边作主。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这样事情的。当我们去帮助人，是去结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就失去里边的平安，因为我们的耐心、我们的包容都不够的，我们爱心不够的，很容易我们这些抱怨、不满，我们嘴上可能没说出来，心里边就积存下来了，我们又失去了平安，这不是真正的结果子。所以呢，这里说，无论任何时候，你都要不要失去平安。你去结果的时候不要失去平安，因为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这结果是谁？是主在你里边结婚。主不但把命令给我们，他也把执行命令的能力加给我们。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去祈求他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用要失去这样的平安。因此的说，你们也为此蒙召，哎，你们就是为此蒙召了。我们来的，神拣选我们，主来拣选我们，目的就是说这个。然后说要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感谢的心在我们存爱心和这个平安的里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我们当我们里边的抱怨、我们的里边的不满、我们那些不能够包容的东西出来的时候，实际很大程度就是一个感恩的心不够。感恩的心不够是对着恩就是不够，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正向的闭环系统。因此我们读彼得后书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越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恩惠、你的平安就越多。当你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越多的时候，你就越能够摆脱从情欲所来的一切的败坏，你就能够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提出来神的性情有份，就是结果子嘛，就是那个长存的果子嘛，这果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拣选了我们，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不仅仅是要我们去得救的，得救是恩惠的开始，得救是恩惠的开始，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来结出主耶稣要我们所结出这样的美善的果子，使人可以借着我们，借着我们所结出这些果子来认识我们这位美善的上帝，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我们既然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我们要小心了，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每一个言行举止，不但神在看，人也在看。我记得出国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副总经理叫我去了，小严到我办公室来。好，到办公室来了。他说我听说你要出国了。我说是。到了国外之后你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什么不好，人家不会说严仲海不好，人家会说什么中国人不好。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人家不 不会说啊，人家那么好，人家会说，哼，还是神的仆人呢，你说神可能不咋地，所以不，这是羞辱神的事情呢。主耶稣呼召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让我们可以把主耶稣那完美的生命、完美的形象能够展现出来，使人可以借着我们来认识这位主。认识什么？认识我这样一个罪人，竟然能够在他的这样无限的恩典当中，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人，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马太福音28:18-20，这里边我们大家都能够背下来的这段经文，我们也称它为大使命。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所以主耶稣他的差派不是空空的差派，而是什么？而是当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他已经都得到了，借着什么？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得到了这个权柄，所以有个结果，所以你们去。什么意思呢？他得到了这个权柄，他有这个权柄差派出去。当我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带着权柄，不但他有权柄差派我们，那么我们出去的时候同样也带着福音的权柄，使我们所做的工是有效的，不但是有方向的，而且是有效的。所以你们去，我们去干嘛？按照我们的心意去结果是吗？不是，而是按照那差我们的人的心思去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方面我们要给他一个什么记号，当他归信的时候要给他一个记号，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栽培他，要建立他，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有两个使命的，一个使命是什么？传福音。另外一个使命呢，是栽培门徒。这两个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侧重于传福音，传福音是好的，传福音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另外一个，就是栽培门徒。凡我所教训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传福音很热心，最后来了很多的人，最后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前门进人，后门就走人。而你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进来的都是初信者，走的时候都是老信徒。我通常管这种教会的病叫什么呢？叫糖尿病。喝的是水，排出去呢，哇，都是蛋白。你想想看，这身体不就越来越弱吗？教会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光注重传福音，而忽略了栽培，那么就得了糖尿病了。如果我们光顾着栽培而不去传福音，那我们就是死水一潭，我们就在这里什么关上门，在这里自嗨。这也是不对的，这两个一定要平衡，一定要平衡。我们教会呢，实际上是蛮特别的，我们教会蛮特别。实际我也一直在寻求这件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的。我们向社区传福音，我们要弟兄姊妹来向我们的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亲朋好友。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呢，神给我们一个更广阔的合场，让我们去做，就是这样，我们可以面对大陆。来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可以，我们这边就停止了传福音，也不是的，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一个死水一潭的。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命令是清清楚楚的，我们若承认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若承认我们是被神的圣洁，被主的血洁净了，成为圣洁的，成主，成为神的子民的，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被主所拣选的，并且被他所差派的，而是要按他的心去结果子，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认识我们的主，借着你，借着我。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使命。 非常大的一个使命的。这个使命大到一个地方程度，你不再是你了，我也不再是我了，人家看我有没有基督的形象，哇，这是个大事。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真的明白我们所得这个救恩到底是怎样的救恩，我们要明白神在这救恩当中拯救我们的恩典当中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责任又是什么。而这一切不是我们在神面前 领受了一个责任然后我们自己在那里扛，而是什么，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支撑着我们。所以有一个人祷告呢，我很喜欢，他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我们每一天主，我都是靠着你的怜悯我才能活着的，你如果每天不用你的恩典拖住我的话，我就没办法活。我们不要说为主说见证，我们鼻孔里的下一口呼吸都是主给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主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心意，而我们又不是仅仅说明白了好了认同挺好，不是的，主耶稣说有了他的命令就去做的那个人就是爱他的。而这个起始点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不够，今天讲的你会发现自己不够，不够你就要去借着主所要赐给我们这恩典的管道，这怜悯的管道，我们去寻求他的恩典，寻求他的怜悯，使我们一天一天能够强壮起来，我们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我们可以去按照主的旨意不但完成他的福音的使命，使我们在这执行这个使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个人也被建造越来越有主的形象，这才是主的心意。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不但明白，我们也应当竭力去寻求。所以神给我们教会呢很多很多恩典，但是不是让我们听了就过去了，或者我们记了笔记我们就去认同。当我们吃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力量就越大，但如果我们吃的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去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肥胖病了，就不健康，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没有向我们隐藏你自己，你也把你那测不透的爱和无条件的爱赐给我们，你不但拣选我们，你也差派我们，并且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也被你来修剪，使我们可以将你那丰盛的恩典彰显在我们这些罪人不配的人身上，使你的荣耀和恩惠可以被称赞，帮助我们，主，使我们因着不断的认识，不断的明白你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而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使我们的结的果子可以长存。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